等候当中，主你就来到我们当中，主让我们在敬拜时候，主你就顺着宝座，哦，主啊，向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垂听，哦，你就答应我们，哦，主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因为是的，在你的里面，一切一切都是丰盛的，一切一切都是稳固的，哦，因为你是永生的神，哦，从现在到永远，从亘古到亘古，你是坐着为王的那一位。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遇见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被你肯定，我们是属于你的。哦，我们就说谢谢你，我们就深信我们这一生，不仅这一生，这一永恒的里面，主啊，我们都是走在你的里面，都是活在你的面前。哦，要主啊，我们要不断的敬拜你，我们不断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主在我们当中不仅得着你当的荣耀，也当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心里的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到读到第十六节，我们说一到六节是一段啊，前后都是用一句话叫做扫罗家和大卫家的征战。那么到第七节的时候呢，虽然中文是用第六节来分呢，啊，播到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提到扫罗呢，就跟这个他的大将啊，啊，就这个亚尼尔，啊，这时候基本上在整这一段都是讲到亚尼尔的事情，啊，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啊的一个所的他所做所行的，我们也可以有些的啊学习，有些的提醒。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七节啊，一直到第十六节，我们起来读。扫罗有一兵名叫是艾雅的女儿。亚尼尔因意思
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的时，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扫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斯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直走一面哭，直跟到巴富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其实后面当时刚啊，其实读到后面我们就把它分开就是了啊。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在神怎么啊所谓的处理啊这个所谓的亚尼尔啊。单单从这个人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人是蛮有诡计的，是蛮有他的计谋的。但相对的，神可以用个对的人，神也可以用个不对的人来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或是在身上的一些的安排。那很多时候真是啊出乎意料之外。那这边讲到呢，当时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因为这时候虽然 他所谓帮助扫罗的儿子让他起来啊，这个所谓的作王，但基本上啊，这个扫罗儿子有点像就跟着来，讲得难听点，有点像傀儡一样。不，整个权力权柄是放在这个所谓的亚尼尔的手中。那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么扫罗有一个妃嫔啊，叫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是孙女。那有一天呢，扫的儿子呢伊斯波设就对亚尼尔说：“为什么你跟我的父亲同房？”当然啊，跟父亲的这个妾来同房。那虽然这件事情从在当时的这个习惯文化里面，不见得啊像现在，但更是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啊，这个是很不可以的事情啊。这个不仅呢，就是啊，这个是、啊、等于说这个啊，老板也好，父亲也好啊，这个呢啊妻子，当然他一大堆的。那为什么你可以跟他这？那倒过来呢，你看到这个啊，亚尼尔就讲一句话，你讲这个干什么？哼啊，难道我在你家不够忠心吗？我做了这么多，现在只为这个女人，你就向我生气吗？啊，那这个事情的严重在哪里？或是说，为什么这个儿子虽然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大将了，其实他真是啊，就是啊，就忍就能够忍就忍，因为权势都在这个亚尼尔的手中，他不过只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啊，暂时做王就是做头。那为什么这时候单单这件事情要起来，他要讲话，甚至他不能不讲话？因为这时候虽然这个亚尼尔这个大将好像从表面上一直都在帮扫罗，站在扫罗这边，好像都在帮扫罗儿子，让他能够建立起来。不过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这个儿子是忍无可忍了啊，忍无可忍。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父亲走的时候，所有父亲一切都是他的。扫罗走的时候，所以一切都是这个所谓的啊儿子。那当时这个母后当时不算的，因为是他妈妈。反正其他这一切，包括这个扫罗所有这个妃嫔啊等等，都是他有。那当这个所谓的亚尼尔跟这个父亲这个妃嫔同房的时候，不仅是所谓在情欲上，很可能最先只是情欲上一件事情，很可能。但是不可否认，后面的 implication 是什么？暗示什么？就是他要来接做王，就是说。虽然表面做什么都很忠心，对扫罗家很忠心，但基本上单单这件事情让这个扫罗的儿子很不安心，他觉得是否迟早有一天他要做王。这个期间我们都谈过，为什么扫罗虽然把米甲，后面我们谈过，以前谈过，为什么把米甲交给别人做别人的妻子，意思说他要断绝大卫有任何可能做以色列王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你看呢，所以当扫罗就追杀这个大卫不成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就把答应给大卫的做妻子米甲，就把这个女儿就嫁给别人去，意思说他尽他所能的杜绝这个事情。虽然我们在说这个亚尼亚，他好像写明是很忠心的啊，帮助大卫啊，帮助扫罗了，帮助扫罗的儿子。他没想到，说他情欲也好，说他后面的一个最后的动机也好，就是要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妃嫔啊找过来的时候，他希望是篡位，可以这样的说，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呢，也可能不是这样。不，单单这件事情，导出来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呢，扫罗儿子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问我们是不是要想篡位，是不是要那个？没想到呢，这个的约尼亚，亚尼亚，他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动机，他以为被发现，他真正的动机不是要篡位，他真动机是要投靠大卫。所以后面讲一句话，他就恼羞成怒了啊，这边所说的不将你交给大卫等等的，他好像。再说我先解释一下，大这个扫罗的儿子他以为他是讲篡位，所以呢娶了他爸爸这个妃嫔，但是呢没想到原来这个亚尼尔的后面的动机是要去投靠大卫。那当时你要问到后面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发现第一个他已经认定大卫是作王，所以这个是很聪明的人， 所以有时候你换个公司的时候，以前我换就离开了这个职场，进到这个服侍的时候，这个 CEO 跟厂长就跟我说就在家半开玩笑，师傅你要离开我们这个 sinking ship， 这个快沉的船你再离开其实我出来坐船了好几年，那个公司还在。不，意思是说这个是，所以当你去工作做事的时候，当时你说要被 interview， 人家问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应该先有点资料，那个公司的资料。如果他过去这几年的业务不怎么样，或许没有像以前这么红，或许这时候停在那里其实你是可以祷告。所以我常跟我的孩子说，如果你去找个公司，人家 interview 你，你也应该 interview 他，你就问他为什么公司这两年会这个业务停在那里。那意思说你现在是不是这边没办法找个工作，你现在是要 upgrade 你的整个 career， 所以你要换一个更加稳的、更加有发展的等等等。那意思是说呢，你可以，所以呢 interview 很重要。我 interview 你是因为看这个公司的前途、我的需要，或是你的 potential、 你的这个才干。其实你来被我 interview， 你要加入我的公司，也应该看看你的前途是什么。我觉得有点短视的就这样的提了，就是哎呀，只要这个公司现在给我的 offer 比别人的多，或者我这个给我的 title 比较大其实对来讲都不是最重，不是不重要，但是考量一个，但最重要是能够在那个公司待多久，你可以做，或这个公司还可以存在多久。那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真是不论是哪一个公司，你再看看都是起起伏伏的，包括 IBM 在内等等包括以前的 Microsoft 在里面也是这样。不，我意思说用这个来做一个思想，原来这个的亚尼尔是蛮有些的思想，有蛮些的。不过他的思想，他的这个做不是为完成神的旨意，或者完成神的整个国度的建造，是在于自己的得与失，是在于自己的好与坏。另外一个很明显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呢这个大卫做，不仅做这个犹大的王，也做这个以色列王，不仅做南国的王，也做北国的王的时候，那很明显呢，大卫旁边的大将是谁呢？就约雅这群人。就那不要忘记，在前面的时候，这个亚尼尔把这个约雅的中间一个弟弟给杀了，那这个报复来不得了的，他真的很会打算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所以这时候他已经做个决定，只是他以为没人知道。他做个决定，他以为这个扫的儿子不知道。他以为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扫的儿子认为他是否想篡位。没想到这个亚尼他认为是否他的心中的打算秘密已经被发现。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他在投靠。所以呢，他以为心中的秘密被发现的时候，这时候他要 justify他的那个所谓的秘密是对的，每个人都这样做。不对的东西不希望人被人家发现我们就找个理由，就是一些的里面隐藏，先不要说对不对 ，OK， 一被发现，他总要有个理由要去解释。然后在前面讲一段话很重要，我其实我用这句话很有意思，他就生发怒，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你看，第一个他是哪一个？他是扫罗的，他不是犹大的。他的忠心、他的卖命、他的努力，是为扫罗，叫做为北国，叫以色列，是其他的支派。犹大是大卫的这个支派。你以为我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的犹大的这个狗头，就一说就走狗，可以这样的说，暗暗藏在里面。在语文里面像那个哥利亚跟这个扫罗征战的时候这个后来不派了大卫出去嘛，这哥利亚竟然就喊说，你们以为我是狗啊，叫个人拿个棍子来打我们啊。这是一种的语言，表明心中的那个气氛。为什么气氛？因为被你藐视到这个程度。所以当大卫拿个棍子出去那个他是牧人嘛，所以也不是穿盔甲，也没有打兵器，也没有拿什么，就拿个棍子。所以这菲利斯人在对面的时候就很生气你以为我们是狗啊，你找个人来打狗。所以相对的也是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话语上世界观。所以他气愤到个程度， 他认为他是被藐视，不气愤到他被藐视，因为他的心中的秘密好像不是故意的，在无意当中被掀开的。确实他本来就是要准备投靠这个犹大，但是对他来讲，他难道你认为我是犹大的这个犹大的这个走狗吗？或是说这个在里面做，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帮你的时候就帮你，该拥护这个犹大这个扫罗的时候我就拥护扫罗。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是看前面的，不是看后面。所以从某个角度，这个人真是蛮有计谋。我是看前面是什么呢？所以后面讲这些话了。若不照着这个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显愿神重重的惩罚我。所以他这样一个隐藏的秘密，当然从某个角度不忠心，这是很明显一件事情。不论是跟这个扫罗的这个飞兵啊，这个有关系，或许说真是有这个所谓的叛变啊，这个，但不管怎么样，不忠心是个事实。但他希望这种不忠心不要给人家知道，总是在两方面取好。哦，在什么时候我对这个扫罗是忠心？哦，现在朝代换了，我应该对这个大卫是忠心的。在你四周或者在我们的四周，我想常会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样的人当中，有时候你就在旁边观察就是。其实气也很难气，因为这个人本身就为他自己打算。但是相对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讲话的时候是这样的讲，在别人面前讲啊，在你面前是另外一种讲法。有时候看到一些人讲话的时候，某某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会让人很紧张。其实你去找那个某某人的时候，那个某某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说。你会有很多东西这样兜得来。原来这是一个人的计谋。从一个角度来讲，不见得一定是所谓的对与错，但是很明显的，他的计谋是为他自己做着想，不是为你做着想，也不是为这个你的公司、你的非要负责这个部门来着想。啊，以前做事也好，啊，现在啊在教会也好，所以有一次我跟周牧师我们聊的时候，那时候啊，我牧师我跟你十几年，那时候他还是主任牧师，我说常常看到好人来找你，但很少人看到找你是来帮你忙的，都是向你要东西的，真的。你问了他的孩子就知道，牧师你很厉害，你怎么样？牧师神大重用，那底下说你我有东西你要不要给我？我需要什么你要不要给我？不是把向你要东西，不就把你推出来？哦，这个事情你要做，做了半天，等如果事情做成就，哦，都是我跟周牧师建议的。人心真是很，我怎么用这句话呢？都是每个人都有计谋，所以你需要听清楚，需要搞清楚。每个人说你厉害的时候，不见得他真的认为你，他只是想说，当讲完厉害以后，底下就说，既然你这么厉害，我要什么？我要你，请你帮什么？你要不要帮我看看？所以我真的觉得耶稣讲这句话，他没有把自己交给人，甚至交给他的门徒。他不是说不爱门徒，不是不信任门徒，因为人真的很软弱。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就不要听这个人讲好也就说好，讲坏就让他坏，你不要受这个人的影响，就这么多。真正的你要受影响，受神影响，只要你清楚的走在神的信的里面，只要清楚走在这是神给你的计划。 OK， 那底下比如说原来神的计划走了半天，但是最先我不晓得读书出国然后做事等等，现在成转，我相信神在我上的计划。所以我当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问到底我要做传道人是做哪种的传，因为我要清楚神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有人说我最早有两次到三次，牧师你要不要这样出来，你就做什么什么团，什么布道团，什么欧永亮什么团，我们就帮你筹备，然后再过去啊，你只要讲完到呼召服事，那我们就帮你安排着。这很有心哦，这很关心，可以这样的说。后来我就祷告，我也思想，其实不是那时候在，我就说既然有人提到我就祷告嘛，人家有这个感动我就去查验了。我回来跟他说，到现在为止神要我做的是做牧养教会的工作，是建造教会，所以我这几十年我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就是建造教会。要不要做机构，要不要做什么，我都没有这个。 不是说那个好不好，所以你要清楚神在上的计划是什么。 OK， 那牧养教会原来就一帆风顺吗？就很多事情一定是哦月月这样的，甚至到我已经讲了多少次，今天我已经牧养教会就知道有一天我会负责台北粮堂吗？我会带一个教会像台北粮堂这么丰富吗？没有，其实在过程当中有高高低低啊。有人说你从美国跑回来干什么？那个教会好，那台湾那个教会，我这包括台北粮堂我还没来过呢，只是周牧师说你要不要来台北粮堂看看。在整个神的计划当中，我知道是要建造教会，但他的安排前面的五年，前面的十年，后面的回到台湾的五年十年，这个安排是随在神在随意随他意思来安排，一下是这样一下是这样。那我要做的是什么？在神的安排里面，我需要知道我该接受，所以我需要寻求啊。这样做怎么才做得好？以前呢，我不说第一年的时候回台湾，我没有加入灵堂，我常常跑这个屏东的这个潮州上头有个地方叫梁山，是原住民地方，全都原住民，没有平地人，全都原住民，原住民的长老啦，原住民的都原住民。那我就问了神啊，带领我来做原住民啊，他们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我。再不然他的牧师哦，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这一村的人很喜欢你。那时候有一次跟我说，牧师，我有个感动啊，你下次来的时候，他就带我看另外一块地。牧师，你回来的时候要不要在我们当中开个神学院？你下次回来，我们就盖好一个啊，对他们讲很简单，事情都很简单，因为地也是他，全台湾都是他们的，但是怎么样盖就怎么盖，怎么弄就怎么弄。我要祷告啊。后来回来以后，我跟他说，哦，不行不行，我不认为我很适合所谓的。discipline 就是以我这种的所谓的操练的态度，就学习的态度，适合用在原住民身上。我的关心，我对他们的那个尊重，爱他们，他们很能够接受。但是我相信，以我的操练的方式 ，discipline 的方式，对原住民来讲不太容易，因为他们真是长子就长子了。所以有一天呢，不是我，是另外一个传道人，这个。到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我那天下午没事啊，住在原住民，哎，我就走出来看到他，他是一个牧师，不过他每次过来就帮他们教英文，他也是从美国过来，哦，我很好像，不过他们都没来呀，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天才回来，因为什么？中午去抓鱼，抓完鱼以后就忘记回来了，我每个人喜欢很抓鱼啊，抓得很开心呢。但是他不高兴，不过他觉得，他也告诉我，他们不太一样，他们真的很 free， 很 free， 所以从那某讲那个 spirit 是很 free 的，没有受一个框框的影响，所以他们唱诗啊，就说嘛，牧师，今天晚上你带这个聚会，你要唱哪首诗？其实我很少跟你们说我要唱，不过那天我感觉到，因为下午做一些事情发生，那我就唱这首好，那天敬我主，我不提过这个。他说来的时候跟我们不太晓得，那我就哼几句话给他们听，那啊大概是这样，有一词我也忘了，那我就唱，哎，他们就弹呢，弹两三次以后，好像就有歌很熟啊，但是每次弹都不太一样，哇，他们唱的真的，我也很受感动，这是他们的 spirit， 所以你看呢，很多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不是你真的，为什么？我同一件事情，牧师，你知道原住民。周牧师说：“我看你更不对不起，牧师啊，你要做这个基层。”周牧师就笑笑：“我看你更不像做基层。第一个，你不会讲台语；第二个，你讲话也不会蹲下来。”我就笑笑跟周牧师说：“我思想，我祷告，我不会直接做原这个基层，我会训练基层的领袖，这是我的负担。”所以我们搞了半天就做东西。现在蛮多基层领袖蛮管用的，他们站起来蛮管用的，就说。神的计划就是成长的 plan， 所以相对你可以把它扩大，神在灵粮堂，或是你可以扩大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公司，这是神的计划，就在这块你要怎么做到，那当中每一个阶段的带领是否有个机会，所谓的要这个提升，有个机会所谓的要在你的公司里面要转个换个跑道， 你就不断的寻求。所以我在说嘛，神的计划是一个，那承载每个阶段里面的那个安排是另外一个。所以不要，哎呀，神啊，不说让我计划啊，在这个公司啊，怎么现在好像换到一个比较不热的部门，那是神的安排，有高有低，不用紧张，只是走到神的计划里。那这时候你要该什么？就寻求啊，因为在不同安排、在计划往前走的时候，你总要寻求神的心意。那你怎么知道走在神的心意？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不论在一个这个很顺的环境，或是在一个比较弱的环境，你都发现做起来很顺手，做起来很有果效。所以真的，我在公司里面有一次啊，接一个部门，我的以前的老板现在是我的同事，他跑一个就打电话跟我，然后跟他，他说你怎么会接那个部门？是公司里面最烂一个部门，你怎么去接一个部门？当然公司跟我提之后，我可以不接的。我想了一下，我了解一下，我就跟公司我接，看看你要不要接受这种的想法。很烂的部门，你进去两个礼拜，有一点点的改善，全个公司都知道。你去一个很好的部门了、啊，两年有改善都没人看见，这是不同的想法。但是你需要知道干什么，你需要怎么改善，你需要干到最后，你需要知道现在有的这群人全都走光，这个部门可以 work。所以两三个礼拜我没吭气，三四个礼拜以后我就找这些银子的人，我跟他讲我要做一二三啊，如果不适应的话。要不要想看看？有些是党国元老在里面，那时候我刚出来才做事第三年的，有些人们最早做三十年。我说如果不适合的话，可能你需要做一些调整。哦，当时不高兴的，当时很多，但是我需要累到整个的我的目标是干什么？这个部门如果在我的带领底下，它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部门？那这些东西不是我有没有有我有没有中间犯了很多的错？当然有，有没有很多走不通的？当然有。不只是说这样的走过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所以有个计谋，有个打算是对的。但是在这个计谋里面，如果只是为自己来着想，那是不对的。只是为了倒过来叫别人有损失，那是更加的不对。被欺骗别人是不对的。那第三个，做一个基督徒，不论是怎么想，最后最高的目的，是否能够让神的整个计划。感谢主给我一些机会，回到台湾以后进到一些的所谓不同的公司里面啊，跟不同的族群在一起。其实在每个族群里面我都这样的跟他们谈，今天我们要为这个公司来祷告，希望在公司里面做得好做得，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性质，他所做的东西，比如说媒体啊，到底对这个城市有没有影响？不是只是我们这个媒体啊，这个收视率比较高了，这个业务比较好了啊，等等的。然后我们比上，哦、我们这个公司比上，比把另外公司比下去。我们都在追求，当然我们的公司要做对事情，我们少一些八卦了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到最后有没有积极的可以把整个的？那当时又我又是有一年我到屏东的时候，我那一年多两年常跟那边一个基督教医院常在一起，跟院长两位副院长在一起，我们就谈不是只是医院啊，那个业务好，当然业务他们不错，第二个不是医院里面的这个基督徒啊更加的被兼顾，不仅是医里面的基督徒啊，就是这医生啊护士能够还没有信主更多信，其实我说那个的医院在屏东应该对整个屏东有影响，这么多病人进进出出，哇、哦！那些人已经来到面前了。现在这个一个礼拜有两次 chapel 都要上的，你可以选一个，只要来，那信的人就应该被兼顾啊。那些还没有信的员工，因为总是来听 chapel 啊，你总要每个听。那如果他愿意，还有小组啊。我说最好的教会就是在医院里面。这个医院就是教会，所以我讲职场教会不是这两年讲，是二十年前我就讲职场教会。再说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老板，我也是老板，我的办公室没有被转化，坦白说我们的信仰讲不过去，就算你、哦、我们在家好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祭坛、哦、在教会我们有小组有祭坛，我问你，我们在你的公司里面没有祭坛，当然我不说能够勉强信仰，你不可能勉强呗。 一年两年，我再说，如果你进到一个部门，真是三个月半年，人家还不晓得你是基督徒，我认为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如果一喊我不进到里面就发单张啊，不是叫他们赶快来啊，我就说你赶快不信耶稣啊，赶快信耶稣，不信耶稣会下地狱，不是这种。有没有把那个福音带领来？我觉得啦，就是福音有两个，就我喜欢彼得，当有人问你那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要传个问，原来传福音不是你塞给他，是他来问你怎么一回事，因为你不一样啊。职场教会讲，你看呢，我在教会你的时间一个礼拜有两个钟头主日崇拜啊，再多一点上一个圣经课，然后再加一个小，坦白说你的时间大概五六个钟头所谓的在教会这种的生活里面，但请问你上班一个礼拜最少四十个钟头，这些人是一个礼拜有四工正跟在一起，而且三四年之后多少时间呢？你活在他们的面前。所以我一直讲这些东西的以后，有几个这段经文，我想第一个是要有计谋，比如说你需要有些打算，要了解。那第二个很重要，不能够只是停留在我好处我的坏处，我要得更多好处我避免。第二个更不能够在这样计谋当中所谓的让人别人受亏损，或让他跌倒，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没想到单单他做一件事情以后，让这个扫罗的儿子疑惑，是不是你要篡位？没想到是不忠心，但是却不是篡位那个不忠心，是要投靠大卫那个。你看噼啪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完了以后，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所谋算的要跟神的国有关。当神的国手基本上是彰显，神国一定是彰显在这个地上。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一说神的国彰显，不仅是在你的家，在教会，或是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当，你的国彰显，神国彰显，一定是产生一个对这个地的影响力。那特别是对这个不幸的国，所以每次讲到国度的时候，一定是讲两个国度，一个叫 Kingdom of God， 一个叫 Kingdom of the World， 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一定讲国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叫做 Kingdom Conflict， 就是一个所谓的两个国的一个的征战或者摩擦。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国度观里面，活在一个国度的那种价值里面，那个目标里面。所以你不可能，如果你刚听懂我讲，你不肯不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外面的环境起来产生一个影响力，这个叫做圣经为主来做见证。不只是给他们一个见证说，哎，我们基督徒好到哪里去，或者我们的乖到哪里去，是产生一个改变的力量，那个叫见证，改变的力量。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每次做见证都那个地改变了，都那个环境甚至改变成为一个征战，改变的时候不是那个地的复兴啊。所以在这个福音里面，就是当基督进到一个城市的时候，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叫什么 The Riot， 叫暴动，另外叫 Revival， 就是复兴啊。这是一个神学的观念来讲，进到里面就进到在国度里面是一个征战，本来那个环境是安安稳稳的，一说都在仇敌的底下，大家都在黑暗权势底下，就这样过着。没想到基督徒进去说，把一个天国的文化或者天国的亮带，这产生一个冲击，然后冲击当中就产生一个结果叫 revival， 就是产生的这所谓复兴。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时候圣经没有强调这个亚女儿她是多好是多坏的，只是讲到这么一个人。但是在整个的里面，他确实有人的智慧，他是一个蛮老练蛮会谋算的人，但是可惜间说最后他已经死掉了，最后他只为自己得的，最后还是被那个亚尔把他处理，因为他把他弟弟给弄死了。所以你发现呢，在你的一生的当在我一生的当中，我们还是说要寻求神战上的带领，那个旨意是什么？第一个，神的计划是什么？那第二个，在神的计划当中，每个阶段神的安排是什么？你就这样学习，我就这样的学习，那就带领他的寻求。那怎么知道你进到神的寻求没？不能再顺再逆，你发现很多事情做起来都还蛮顺手的，坦白说还蛮有果效的。在公司做事也是这样。我在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大概做了三个月就被调到另外一个厂，在那边大概待了三年， 就回到总部，然后在那边再待怎么这个几年嘛，就换了一下，那就准备把调到另外一个厂，那边就待了两年，在那边两年以后我就离开，所以走来走在同个公司里面。那每次进去的时候，我就坐下跟我的老板那个老板说有什么事情你问我我会告诉你就这个新老板。我就讲说前面两个礼拜我不会问你任何东西，我看我的 menu， 我看整个运作的情形，然后完了以后我会问你一些我看不懂，然后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想要做什么。以前做事我是这样，我跟周牧师也是这样，欧牧师这个工作你可不可以来负责，我说这样子让我祷告祷告让我了解了解，那弄了有时候一个礼拜就可以了，我就在跟他谈，有时候搞一个多月，有时候搞几个月。我的妻子还问我说哎呀，我周牧师问你好几次你就跟他讲嘛，你就接了好，我说我还没有答案。所以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我自己有个答案，一说我思想我祷告，然后知道我就把整个的我的计划拿出来，我就去找周牧师。周牧师如果我接的话我要做这种事情，我发现问题在这里，如果要发展要怎么这要接着 你可以问周牧师，这是我的做法。那周牧师我就说周牧师你同意吗，因为我需要他遮盖，他不同意我就要跟他讨论，如果他不同意我就要说什么是他同意，因为我需要他遮盖，第一个他要了解我要干什么，第二个他要了解我而且同意我所做的，不然他怎么遮盖我，不然倒过来他遮盖我出了事情他要负责，不然他要呢他盖不住我，要呢我不给他盖，这两个事情要弄清楚。哦，对我来讲这个在一个环境做事这很清楚，是我是你的上司你是我的上司，我们的责任我分得很清楚，你该管的管，你不该管千万不要啰嗦。有时候呢牧师这个人觉得，我说这跟你的工作有关吗，他说没有啊，只是我看得不太怎么样。我说那我就说关你什么事，以前我们谈过呢多管闲事啊，这个在哥罗西书我们谈过，这些一天没事做看看这个就关那个，一天关那个要关你什么事。如果是你的事，什么叫关你的事，你看以后你有责任把它 fix， 不是嘴巴讲讲那个好不好，是你讲完以后你有责任把它把不好做好，不是这样去做，你也不是他老板。所以是你讲很多东西啊，那个仆人那个船长你去批评论断他干什么，他的老板不是你啊，他老板是神啊，你可以为他祷告，如果是很熟你可以提醒提醒，但你不要为这个事情他不听你就生气啊，或是为他做的跟你不一样就生气 啊很多种困难在，因为人的老我自我实在太强。所以还是回过来，我们需要有策略需要有计谋，但是千万不要只是为自己的好坏，甚至为自己好坏到叫别人受亏损。如果这两个都不是你的问题，让我们在学习更进步，让我们所做的是为神的国，我们彼此帮补彼此扶持，你会看见一个团队会越来越好。那我这样的说感谢主，我认为过去周牧师带得很好这个团队，因为周牧师非常宽容，那现在我觉得大家都认为比以前更加的往前走，因为大家更加现在更加清楚定位谁做什么，所以很少过去一个周末五礼拜五的下午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把六楼的一半把它整理出来，三个做冷气的做这个资讯的还有做那个所谓的隔这个隔间的，三个人一起来做。当我们的团队里面整合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整合外面来的团队。以前做这个做完以后再换一个人，这搞两个三个礼拜还做不完，我们一个周末做，所以礼拜一他们就进来啊，然后第四个晚上就清扫，那第四到礼拜的时候，他们就这些就搬进来，这些同工就搬进来，很有效率，很有效率。所以我要说这话，那我们的同工也被肯定的时候，他也蛮开心的哦，因为过去人家说要做几个礼拜，他一个礼拜一个周末就把它做完，那这个都被肯定了。所以我一说，在整个的国度的当中啊，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走在神性当中啊，不论在你的在教会，纵然在你的职场。会很有果效啊！最近有机会参加一个职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会议，完了以后，我就听到这个董事长讲一句话啊，以后不要报这个事情，不是每个部门报个账，很快的， 如果跟过去跟上个月跟去年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就早会报告一下。所以我在大使是很喜欢说了啊，这半年来我们的整个财务的状况很健康。如果你要知道细节我就跟你谈，如果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知道，我就跟你讲很健康，以至于我们可以再做某些事情。或许我们的这个财务比较有点紧凑，那特别对我来讲，今年下半年剩下几个月，包括明年，很可能整个的经济是比较困难一点。那底下我要做个决定，所以你过去想要做十样事情，现在已经做了三样了，还有七样没有做。但是照我的看法，你最多再可以只做两样，其他五样到明年再做吧。如果经济改善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讲将来耶，就讲将来要怎么做。那么这个在职场这是很看重一件事情，要了解事情。那不然呢你就跑，哦，牧师你答应我做，怎么今天不做？哎，我答应你做，我口袋没钱，你做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你需要在运作的当中，所以有策略，有这个所谓谋略，这是很重要。但是再说，不要为自己，也不要为自己到程度叫别人有亏损。让我们一起做的时候，不仅没有前面两样的毛病，让我们一起彼此合作，你相信神的工作会推展起来，会很有果效，而且会真的大家都很觉得很有成就感啊等等的。现在我们要因为那个。神院已经搬出去了，所以整个山庄我们重新弄了，所以我需要腾出一个空间给青年，因为礼拜天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就在一个房间里面挤得满满，我要腾出一个空间给儿少，在礼拜天他们也挤得满满，那腾出来你不能够凑在一块，所以要有一个空间给他，那需要连线。我希望这两个礼拜他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摆平，他们就可以进去做。哦，所以他们昨天开完会以后，施工管理处又在开会了。这很多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支持，彼此的扶持，彼此鼓励安慰，每个人动他的脑筋，但是不是为自己，更是不让别人亏损，一起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果效。从这个角度，明天我们再谈谈，你会发现整个的大卫作王是一步步有神的带领，有神的预备。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做以色列的王，做北王，是这样的做法。是有一个叫做以前扫罗的大将居然帮他把路给他铺平，他从来没想，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要不要打一仗，那他也不好一直这样的做，因为这个是他的同胞，是其他的支派。第二个，你不能够用很强势，因为这样的话等于就是说好像原来过去你本来就是这个背叛这个扫罗。那我相信当你觉得有些问题卡住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神也会为你预备。有时候神用个很奇怪的方法为你预备，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我再说命定不用再去思想，命定圣经讲白的不得了，保罗书信讲你就像主耶稣基督，这是你的命定。但是神的旨意是你天天要去寻求的，在你的命定当中，神计划是神对我们的命令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要向主耶稣。不过神给他的计划是做医生，神给他的计划是要做这个做市长，这个叫做是这个财务啊什么。我们的每个人的计划不一样，就是在那个同样，你就是做医生，从你大这个医学院毕业一直到你退休，你有很多的高高低低，你就知道神的安排是什么，这都要寻求。等到你怎么知道越来越老练了，你就知道哦，我已经寻求到，我就知道这神爱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越来越，你就发现越做越顺，一群人会跟着你，一群人会被你提升，还有一群人你看见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的 team 那个果效越来越明显，你不会孤单的，你不会觉得人家都不跟你走在一起的，你不会觉得每个人都，甚至有些传道跟我说，真的不是一些，真的不是一个牧师，这些长老其实都是跟我对抗的，那我一说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在那边一年三年还是这个样子，这是很大的亏损。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不要我们谈很多哎呀人际关系啊，这个把这个跟人家沟通，我不反对这些技巧，但是那个整个的属灵的观念，属灵的价值没有弄清楚的时候，你刚搞这些技巧我想是不太管用，起码我认为我看的没有什么大的用处。所以求主来恩待我，让我们定义 走在他的计划，然后每天寻求他的安排，他的带领，我们就发现神会我们预备人才也好，钱财也好，啊，环境啊，神会我们有所预备。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神的恩典啊，真的，我圣经说我们还没有生出来神就认识我们啊，这些日子来我们一直学习怎么走在神的心的当中，因为他认识我们，他有安排有计划。求主恩待我们啊，求圣灵更多的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做的决定做每样事情都能够进到神的心的里面。我们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为你的小组，当然也可以为你的职场，你的部门来祷告。求主让我们真的清楚知道，在那边，在这个时候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愿主亲自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哦，让我们能够走在心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谢谢你把聪明智慧给我们，谢谢你把一切的哦，这个你的那个，但主，我们更需要的是你的带领，不是在于我们想说什么就做什么，乃是你告诉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你就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主啊，让我们走在现在当中，主啊，也在这个光场，让我更多的啊，这思考，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得什么事，也不让我成为别人的归准，更让我能够把这个把四周的同工的资源放到这，让我能够把你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好，能够讨论的事。我如果在这方面有感动，带领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应。